弟兄姊妹早安，特别感谢神，我们读到了利未记最后两章，这样呢我们竟然已经读完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这三卷这么重要的圣经，所以也特别鼓励弟兄姊妹一起加油哦。如果呢你的个人节奏还没有跟上整体节奏，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往前推进，你可以听到别人的脚步声，走得快一个人走，走得远大家一起走。也谢谢你们的带导，是我在赴约尽责的同时也深深被神喂养，也使我能够越发的发觉我们圣约群体一起同行的美好。今天呢我们看见利未记这最后两章啊，是整个利未记的一个总结。第26章呢是神向人许愿，第27章是人向神许愿。我们就看见这许愿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信任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上帝是在一个圣约的架构中，透过耶稣基督为中保跟我们交往，以至于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成了守约和被约的这样的一个显明。守约的人有神的福分，被约的人有神的诅咒。这不只是对信主的人，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两章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那在第26章呢我们就看见在1、2节上帝特别提到了律法的基本的要求。弟兄姊妹你看26章1到2节上帝以两条诫命代表全体律法，是哪两条诫命啊？对了，是第2诫和第4诫。所以弟兄姊妹，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说，上帝为什么在十诫中特别用最多的文字写第2诫和第4诫，就是因为人特别容易犯这两诫。第2诫关系到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敬拜神，因此敬拜关乎我们生存的根基，到底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神，还是用人本的人发明的方式敬拜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第4诫也就是守安息日的问题，在我们中国教会啊，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觉得主日无非就是为了听到方便，有的教会呢他们甚至周六或者是周五只要聚一下也叫主日敬拜了，那所谓的主日也就是他们自己认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而已。但是呢圣经不这么看，我们从海德堡要理问答和为什么在信条为什么在大小要理问答都可以看到说，这个第4诫啊既有这个礼仪律的部分也有呢道德律的部分，也就是礼仪律的部分从旧约到新约已经废掉了，它指向耶稣基督里边另一日的安息，但是它道德律的部分我们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永恒的。而且呢不要忘了说第4诫安息日是摩西之约的一个记号，因此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特别对以色列人发怒，也是因为他们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偶像的方式敬拜神，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违背安息日，上帝甚至让他们被掳掠，好让他们要尊重神的安息日。当然这两节也代表神的整个的律法，来特别提醒我们啊，就是上帝他在一个约中给了我们圣约的标准，我们呢遵守就蒙受祝福，违背呢就会受诅咒。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上帝这个特别的来提到这个是有这个赏赐时雨和丰收的祝福，有赏赐平安没有野兽失败和饥荒的祝福，也特别提到赏赐神的同在。所以26章11到13节特别令人感动啊！上帝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要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上帝并不只是以会幕和律法与百姓同在，乃是他自己愿意与我们同在。今天呢，上帝实现这应许，既借着恩约的群体教会与我们同在，也借着圣灵，借着他的圣道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知道他在我们中间行走，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他把自己给了我们。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违反诫命者的刑罚，上帝呢是用了更多的文字来提到刑罚的问题。我们看见了有普通的诅咒、疾病、饥荒、失败，有这个干旱和没有丰收的诅咒，有这个野兽为患的诅咒，有战争导致的瘟疫饥荒的诅咒，有战争导致的残杀骨肉、土地荒凉、国家被掳的诅咒。当然在40到45节也提到了复兴的应许。我们也特别来看到说，上帝给我们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提醒，让我们看见违反诫命者受到这样的刑罚。那到了希伯来书，作者也说，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有这么严重的刑罚，更何况人践踏神独生子的宝血，那岂不应该更受加倍的刑罚？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一些对于我们新约百姓就没有了我们呢要回到神面前，按照圣经来看。作为律师啊，作为作为牧师啊，我也特别要提醒大家，这个我知道这个有一个肢体，我就不说是哪个教会的，他呢正要这个跟配偶离婚。那也就在这个事情同时，这个他的一个至近的亲人就得了癌症。也许他觉得这是偶然，但是从我一个牧师的目光来看，我觉得这是有神对被约者的诅咒和惩罚在其中。那另外呢，我也讲一件在我的老家的事，就是呢我的一个亲戚，他特别嫌弃他的妈妈，结果呢他妈妈去世之后仅仅过了3个月他自己就瘫痪了，他才50多岁哈，然后不久他自己也死去了。也就是我们看见圣经里讲到孝敬父母要代时长寿，就这一些上帝不是说来玩玩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上帝是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一定要在他面前有谦卑谨慎的心。然后啊，到了第27章我们就看见上帝特别来提到这个许愿的条例。那么上帝呢是允许人这个在许愿之后可以把自己所许愿的这个东西赎回来，但是呢要这个让祭司来评定，并且再加1/5的价格。在这里仍然让我们看见这个上帝许可人有这个他自己改变主意的机会，但是仍然要必须承认神的主权。也就是哪怕我们 这个力不能及，许了愿之后啊，或者是啊我们改变主意，那么这一切也不能是自己随随便便就啊了了啊，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教会的啊牧师长老来介入啊，免得我们的良心有污秽。当然呢，我们也看见永献的，就是永远献给神的，是不可以这个赎回的啊啊。同时啊，这个我们也看见这个啊，十一奉献啊，在这里就是当纳，是不是？就是这个啊，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那因此在这里就清清楚楚的来告诉我们啊，那因此到了啊新约圣经，主耶稣也提到十分之一不是不可行的啊，只不过还有更重要的特别怜悯的事啊，这都提醒我们啊，这个上帝是借着这个来训练我们啊，有一个意识，主权在神，我们也是属于神的啊，我们在新约领受了更大的恩典，也理当对神有更大的奉献啊，也应该把当纳的啊归给神。在这里啊，我们也看见有的人愿意把房屋献给神啊，这就是我想起那个去年啊年底的时候，上海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就买了房子然后租给教会用啊，这让我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自己啊住天花板的房屋，却让我们的神的家的殿啊永远荒凉。当然有的人也说，可能这个现在租房子更合适，嗯，但是呢，从我的角度，至少从我读圣经的角度啊，我仍然还是觉得啊，这一个事情也可以放在祷告中，因为啊，神是喜悦人这样有奉献的心啊，也愿意人可以为神的家谋算。好，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整个利未记呢，我们看见有很多条例啊，这些条例有民事律，有礼仪律，有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啊，尤其是包括像食物洁净不洁净，在新约中明确都废掉了啊。我们也看见彼得他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上帝呢也特别来告诉他，这个神所洁净的他不可当作不洁净，甚至让他起来把那些他认为不洁净的宰了吃啊，这都提醒我们说啊，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不连续性啊，有上帝亲自所规定的一个废除啊，在基督里我们得着成全和释放。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见上帝有他永恒不变的道德律，也让我们仍然要甘心乐意的遵守啊。那这一切背后，我们又看见这一位神是圣洁的，他让我们分别出来啊，归属给他，也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归属给他。所以啊，弟兄姊妹，一天到晚说到底，我们是跟我们的想法生活在一起，那我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圣洁的呢？是不是朝向神的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圣经也说，人心里怎样想，他就是怎样的人。但愿我们能够朝向神而活，也能够真正的与神同行，走好一天，也活在当下，同时又朝向永恒。这样呢，我们才能真的心中有神，目中有人，让圣灵引我行，圣道在我心。感谢神，神赐福你这一天。